兄姊妹平安。信徒造就，今天是第20个话题了。
老师，今天要探讨哪方面的真理呢？
全家得救。在圣经里，神给我们好多的应许，如果我们知道的话，在许多地方呢，我们就能够不吃亏了。如果我们不知道，那好多时候就要吃大亏了。
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照神的应许求过、行过？诗班的弟兄姊妹要唱出他们的经历。父神是信实的，
父神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失信用，他的应许必不落空。我所背的十字架不会过于沉重，到了时候释迦变光荣。父神是信实的，并不是听，父神是信实的，千不会听，只要我只是忠心靠住我动摇，
圣经里说到永生的时候啊，都是以个人为单位，但是得救的单位是以家为单位的。因此我们要花点功夫看好些圣经节，看过之后呢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清楚得救乃是一家一家的。所以每个人可以按着这些话到神的面前来求，不只是为自己，也可以为着家人到神面前办交涉，这样对下一代就有大的帮助了。盼望我们第二代的肉体是生在我们家里，灵命呢也是生在我们家里，我们不能一年一年的把他们丢掉，再一年一年的把他们救回来。弟兄姊妹，都得看准这条路，我们有多少儿女，多少孩子，就多少个得救。
弟兄姊妹，是主把他们摆在我们手里的，
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小鱼啊放到大海里去，然后再把它们打回来，那可是要花很大功夫的。教会的第二代能不能够继续，就要看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属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要紧的事儿。在我们面前呢，下一代的教会有没有路，就看看有没有把所生的儿女带到主面前。如果能一代一代的都在主面前站住，再有外边加进来的，这人数啊就会增加，教会就刚强。千万不要生一个丢一个，要生一个重生一个才行。
老师，您说在圣经里神救人是以一家一家为单位的，这有什么凭据？
这儿呢要读几段圣经，我们先从旧约来看，请你来读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。
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。
再读彼得前书第三章20节。
当时进入方舟，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8个人。
弟兄姊妹，方舟不是个人的，方舟是一家的。在前一章记载，在神面前称为义人的挪亚，圣经里没有记载挪亚的儿子和儿媳妇是义的。圣经上只说呢，挪亚在神面前是个义人，可是神预备救恩要拯救挪亚的时候，却是全家进入方舟。所以进方舟是以家为单位的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。
所以我们应当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带进方舟。
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对主说，主，我已经相信了你，你说我一家人都可以进方舟，主，现在求你把我全家人都带进去，
这样行吗？
是，神要尊重你的信心。请你再为我们读创世纪17章12节到13节。
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8日都要受割礼。你家里生的， 和你用银子买的，都必须受割礼。这样，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。
好，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是割礼。凡受割礼的是属神的，凡不受割礼的呢，就不属乎神。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全家都要受割礼，凡你家里生的和买来的都得受割礼。所以受割礼的应许呢，不只给亚伯拉罕一个人，而是给亚伯拉罕的全家。割礼是以家为单位，神的应许是临到亚伯拉罕的家，不是给亚伯拉罕一个人。再请读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节七节。
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本月初十日，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，一家一只，各家要取点血，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。
很明显，逾越节的羊羔呢，是给一家人的，不是给一个人的。你看，神对家是多么的看重啊！逾越节的羊羔是一家的事儿，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不是一个人宰一只羊羔，乃是一家宰一只羊羔，把血涂在门框上，一家就得着保护。面命的天使呢，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去。主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救恩呢，就像逾越节的羊羔一样，是为着全家的。你一个人去吃，就得着你一个人；你一家人去吃呢，就得着你的一家。你一家就能得救，这是全家人得着的。
求神开我们的眼，叫我们看见得救是一家的问题，不是个人的问题。
弟兄姊妹，神所应许的祭司职分啊，也是全家的问题。请念民数记十八章第一节。
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。
本族这两个字啊，照原文应当称作本家。再请你念十一节。
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，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，当作永得的份，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。
你看，所有的祭物，所有献上的，神都给亚伦一家。祭物是为着亚伦一家，不是为亚伦一个人。神接受全家人，祭司是一家人做的，而不是亚伦一个人做的。祭司职分呢，完全是以家为单位。好，请你为我们读约书亚记二章十九节，还有六章十七节。
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，与我们无干了。凡在你家里的，若有人下手害他，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。六章十七节，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
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妓女拉合也是一家人得救啊。他怎么样呢？他接待探子，神给了他一个记号，就是把一根红绳子挂在他的窗口上，凡是在他家里的都不被杀。整个耶利哥城的人都要被杀，你看见了，红绳子是救恩，红绳子的救恩救了拉合全家，而不是只救他一个。我们要把这个范围看清楚了。二章是应许，六章是实现，拉合全家都得救了。
原来神的救恩是为全家，不是为个人的。
请你念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一节。
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，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。
又是一个以家为单位的例子了。刚刚的呢是救恩的问题，那不只是救恩，在旧约和新约里头有很多的事呢，都是以家为单位的。神的儿女，特别是做家长的，在神面前你要看见了，神对付人乃是以家为单位， 要抓住这个应许向神要。
拉合不是家长，拉合还有父亲哎。
因为拉合他抓住神，所以他的父家能够因着他得到祝福得救。所以虽然说你不是家长，像拉合一样为着你的家，你的信心也可以爬起来说，主啊，愿意你带领我们一家，要全家都到你面前来蒙你的恩典，蒙你的祝福。
弟兄姊妹，信心够不够？来，和诗班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唱《父神是信实的》。
父神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失信用，他的应许必不落空。我所背的十字架不会过于沉重，到了时候释迦变光荣。不是失信失迷，并不是迷，不是失信失迷，结果会迷。只要我只是忠心，靠主不动摇，
现在我们来看新约，请你念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。
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
很稀奇吧，新约也宣告了同样的原则。好多传道人呢都传救恩是临到这个人的，但是主在这里说救恩临到这一家。弟兄姊妹，出去传福音呢要注意一家一家的得救，不要光是盼望一个一个的得救。我们若真的信，真的盼望，这个工作啊就要有大改变了。
弟兄姊妹，这可全看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如何而定了。
是，你如果盼望是一个一个的来，那就一个一个的来，相信一家一家的来呢，就一家一家的来。神的救恩是以家为范围的，我们不要把它给缩小了。好，请你再读约翰第四章五十三节。
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
在这儿啊，得医治的只有他儿子一个，但是圣经上记着说他和他的全家就都信了。再请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节，这个哥尼流他的情形。
那儿说啊，他是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
再接着读第十一章十四节。
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哥尼流是一家得救，不是一个人得救。哥尼流请了他亲朋好友来听彼得说的话，结果呢，哥尼流一家人他都得着了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。
还有使徒行传呢，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五节记着，吕底亚的一家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。
使徒向吕底亚他们传福音，全家都信了，受了洗。还有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那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那这节圣经是基督教里最有名的一节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想这是没办法辩驳的。神的话不是说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得永生，乃是说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
老师，很少人注意这一点呢。在旧约圣经里，神对人是以家为单位，在新约里呢也是以家为单位。
腓立比的教会是个好教会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是从谁开始的吗？
没注意到。
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那是保罗对谁说的呀？
对禁足说的。
禁足信了主，后来呢他把他们一家都带来了，让保罗对他们说，之后就全家都受了洗。腓立比教会 就从这一家开始的，而且呢进展的相当快，也让我们看见使徒的工作是以家为单位的，救了一个呢就立刻要以那一个家为单位，全家得救作为目标。千万不要失去了这个权利，你向神要一家就要得着这一家，如果你只要一个人，那就只得着一个人。神是按着人的信心来成就事情的。
弟兄姊妹，以家为单位是神的原则，知道神对付人的原则就不吃亏了。
对，我觉得家的问题啊，也应当给弟兄姊妹看见，你一个人得救了，你全家都能得救，这件事儿要学习，要抓牢神的救恩是为一家的。旧约是如此，新约也是如此。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第八节那儿说，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，受洗。在圣经里啊，有个人信主的，也有全家相信的。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很容易临到一家。
基利斯布全家信主就是个例子。
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九节那说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这一节的应许是人的罪得了赦免，人能够接受圣灵是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，不光是给我们的。所以做家长的啊，能在神面前抓住这个应许，说你的应许是给我们的，也是给我们的儿女的，不是光我个人得着，儿女得不着，乃是我个人得着，我的儿女也得着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家，请你读路加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。
无论进哪一家，要说愿这一家平安，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不然就归于你们了。
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出去传福音，走到一家就说愿平安临到这一家，如果在这一家里有一个配得平安的人，平安就临到这一家。够清楚了，神对付人的单位是家，感谢神，平安也是一家一家来的。新约上在这方面的凭据很多，那因为时间有限，就挑这几处圣经说吧。
我们来听诗歌，父神是信实的。
父神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失信用，他的应许必不落空。我所背的十架不会过于沉重，到了时候十架变光荣。不是世界是你别不是
神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的，你知道吗？刑罚人呢，也是以家为单位的。人悖逆神，神动怒的时候也是以家为单位。如果神因着一个人刑罚一家，就明显的证明神也能够因着一个人祝福这一家。如果是这样呢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就要学习为自己的家要站起来，一定要全家归主。这一条路相当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。现在请你读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七节。
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。
弟兄姊妹，你看，是法老一个人犯罪，结果呢，神降祸与法老和他一家，神刑罚整个家。再请念创世纪第二十章十八节。
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妇人不能生育，
叫亚比米勒全家的妇女都不能生育，刑罚是一家。 不是一个人，两个人。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节到十一节。
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
你看，大卫犯罪之后，神的责备不是刑罚他一个人，乃是从今以后啊，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这是一条很清楚的路。大卫一个人在神面前犯的罪，结果呢，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。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一个人的家和他个人是连在一起做单位的。神是把地上的人分成许多的家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一家一家的到神面前去。我们再看列王记上第十三章三十四节。
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。
耶罗波安他设立偶像的结果，神刑罚耶罗波安的家，把耶罗波安的家从地上毁灭了。再看十四章十四节，
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，到了日期，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，那日期已经到了。
耶罗波安他拜偶像，神要剪除耶罗波安的家，什么理由呢？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只能说，在神面前呢，家是一个单位，这实在是太清楚了。再请读列王记上十六章三节。
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，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。
巴沙这个人犯了罪，神说要除尽巴沙和他的全家，像剪除耶罗波安的家一样。神的对付是以一家为单位的。在列王记里有一个最出名的家，那就是亚哈的家。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二十二节那说，
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，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，因为你惹我发怒，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。
神对付亚哈的家，因为亚哈得罪了神。亚哈是旧约里最坏的王，出了名的坏。神说要对付他的家，像对付耶罗波安的家和巴沙的家一样，全家都要出去。再看一处《申命记》十一章第六节，
他怎样带流变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，必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，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。
家眷这个字啊，在希伯来文与家字是同字，一样的意思。那大贪亚比兰犯了罪，神叫地开口，不止把大贪亚比兰吞了，也把他们家人吞了。我想在圣经上从正面反面旧约新约都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了，神对付人是以一家一家作为单位的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活在神面前可真得小心哎，因为我们一个人会影响到全家。
是，我今天特别对做家长的说话，在圣经里提起的差不多都是家长，所以做家长的在神面前特别有责任啊，要站在家长的地位上，按着神的应许在神面前宣告说，我的家要相信，我的家不能有不信的。家长能替这一个家做决定，不是小孩子相信那样说，就是小孩子不信也能说，因为家是你负责的，不是他们负责的。你能宣告说，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把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背出来，在神面前和全家人面前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你要用信心站在这个断定上说话，不要失去你的地位了。你要让你的妻子站在那个地位上，你要让你的儿女站在那个地位上。无论如何，抓住这个。我是家长， 我这个家不能不相信主，我这一家要相信主，敬拜神。那你这样凭信心宣告了，用权柄带领，就自然而然的能够把儿女们都带到主的面前得救了。
弟兄姊妹，我想约书亚记24:15这个宣告是每个爱主的家庭都有的心智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
在英国的时候啊，我曾经去看克丁先生，他呢就是著名的《旧之乐》的作者。那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，躺在床上，头脑呢也不太清楚了。他对我说啊，弟兄，你知道我们没有他不行，他没有我们也不行。感谢主，克丁的家有80多口人，没有一个不得救的。他的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孙女、曾孙，大大小小、男男女女，没有一个不得救的。客厅自己呢，就是相信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弟兄姊妹，自己得救还不够，必须把家里的人都带来，聚在一块儿，宣告说，从今天起，我的家是属乎神的。他们真的是属乎神的。你要这样宣告，他们还没接受主也要这样宣告，他们赞成不赞成都要这样宣告。你是家长，必须这样做。同时呢，凭着信心说，我们家必定要侍奉神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站住的时候，事情就这样成了。
那要宣告几次呢？
要常常在家里宣告说，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。注意啊，你的生活要做他们的榜样。
弟兄姊妹，金老师从新旧约圣经里头找出那么多的例子，使我们清楚知道，永生是以个人为单位，得救是以家为单位。为了全家蒙福，我们要带领他们常常凭着信心宣告全家得救，自己也要时时警醒，活出主的形象。
好，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新的话题。再会。
再会。
愿神赐福你全家。